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一位母亲站在家门口，看着她孩子的学校在经历了漫长的疫情封锁之后终于重新开放了。那一刻她激动的简直想在街上跳起舞来。
哈哈，绝对的，那种解脱感太真实了。
对吧？就是你回想一下2020或者2021年的那几个月，当所有的孩子都迫被在家上课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深有同感？
每天看着孩子在餐桌前对着屏幕崩溃。
没错，什么都学不进去，自己还要拼命赶工作，那种随时都要爆发的肌肉紧张感，说实话，真的让人记忆犹新。
是的，很多人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学校不仅仅是一个灌输知识的建筑，它更是孩子们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关键场所。
欢迎你来到本次深度探索。今天咱们要一起深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经历了疫情那场噩梦，绝大多数人都对传统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感激，所以你很难想象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主动选择把孩子接回家自己教。
这确实反直觉，大众普遍认为网课时代的在家上学，那是一场全人类共同熬过去的灾难。按照常理，学校大门一开，大家都应该迫不及待地把孩子送回去才对。
这正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在家上学只是极少数有钱人或者那种极端保守派的专属选项，觉得这事儿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
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份全球在家上学现象飙升的深度调查报告，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对，情况正在发生惊人的反转。咱们这次探索的使命就是带你揭开这群新一代在家上学群体的神秘面纱。他们到底是谁？这种狂飙突进的趋势究竟是拯救那些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孩子的解药，还是怎么说呢，在悄悄撕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毒药？
这个切入点非常重要，因为它的背后牵扯到的不仅是个体教育的选择，更牵扯到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一个健康的社会。
咱们来梳理一下，为了搞清楚这群人是谁，咱们先去趟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去看看那里的一个家长教育者协会大会。
那个大会的场景可是相当令人震撼的，
简直极具超现实感。你想象一下，那是一家巨大的意式风格华货酒店，里面不仅有一个庞大的室内雨林，水池里甚至还有真正的短吻鳄在游来游去。
哈哈，听起来像个主题公园。
对，就像拉斯维加斯赌场或者迪士尼乐园。然后在这个地方足足挤满了16000名来参加教育大会的家长。
16000人，这规模可不小，而且在那里受访的人群也确实完美契合了大众对于在家上学的传统认知。
没错，传统印象里的主力军就是保守派的基督教徒。资料里提到了一位叫 Amanda 的母亲，她和丈夫刚刚给上2年级的，也就是只有8岁的孩子办了退学。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即使他们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班上也有其他孩子的家长正在进行跨性别过渡，而8岁的孩子们开始在课间讨论这些话题了。
哇，所以他觉得必须介入。
是的， Amanda 觉得他希望把孩子带回家，用自己的价值观为孩子提供观察世界的镜头。在这里我必须明确提醒一下听众，无论你我们在这些政治或者宗教文化议题上持什么立场，咱们今天绝对不站队，只是客观呈现这些受访者真实的动机和想法。
这个声明很关键，因为对于这些家长来说，这就是一条非常真实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红线。除了 Amanda， 还有一位受访的父亲也很有代表性。
对，那位父亲的故事更极具个人色彩。
他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在散步时看到一个长得像字母 H 的灌木丛。
H 代表 homeschooling， 在家上学。
没错，他就坚信这是上帝的旨意，同时他强烈反对公立学校里教授的所谓批判性种族理论，
也就是那种认为美国法律和制度中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的观点，对吧？
对，他认为学校教这些简直是垃圾，是在篡改历史。
所以到这里画面还是很眼熟，对吧？听起来这些传统保守派家长是把公立学校看作一个中了病毒的硬盘，所以他们决定拔掉网线，在家里给孩子的大脑彻底重装一个完全封闭的操作系统。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既然现在连非保守派都在这么做，难道是所有的操作系统都出了问题吗？
这正是问题所在。新一波的家长并非处于宗教狂热，乔汉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的研究数据彻底颠覆了这个认知。
数据是怎么说的？
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的在家上学人数整整翻了一倍，达到了320万人。
天哪，320万！
这可是占了全美学龄人口的6%，而且不仅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也翻了一倍，加拿大增长了1/3。
这种全球性的飙升太可怕了。那这群新加入的人到底是谁？
这里非常引人入胜的是，现在这群人的画像早就不是我们在奥兰多酒店里看到了那么单一了。研究指出，现在这群人在种族、宗教和政治面貌上与普通大众惊人的一致。
等等，你的意思是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不仅如此， LGBTQ 家长的比例实际上甚至高于传统学校，而且这种教育模式在有色人种家庭中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哇，连非保守派和少数群体都在拼命逃离学校，这说明驱动他们的绝不是信仰或者宗教狂热，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公立系统的结构性失效，新一波的家长是被逼无奈才走上这条路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咱们来看看两位非裔美籍母亲的真实遭遇，你就能明白这种无奈有多深了。第一位母亲叫 Timberly， 她可不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他是阿肯色州立大学的教育学副教授，
一位体制内的教育专家。
对，他的非裔女儿是个天才儿童，但在他就读的乡村学校里，老师却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威胁。
为什么会觉得是威胁？
因为这孩子太聪明了，老师不仅不提供任何跳级支持，甚至还会打电话跟 Timberly 抱怨，说这孩子早早做完作业就坐在教室后排看书。
作为一个教育学副教授，Timberly 当时肯定提出了解决方案吧？
他甚至提出自己可以每天开车接孩子去初中部上适合他进度的课，但学校直接拒绝了。
学校的逻辑往往很冷酷，他们想要这个天才儿童极高的考试成绩来装点绵面，却不愿意为他个人的成长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是的，而且 Timberly 非常敏锐地指出，系统之所以如此僵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女孩，他是被迫出于必要性而不是信仰把孩子接回家的。
这里的历史阻力其实非常大。
没错，最让我震撼的就是这个。你还记得1954年的布朗素托比卡教育局案吧？那可是促成美国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里程碑。
当然，那改变了美国的教育历史。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Timberly 的父亲正是当年为了争取黑人孩子能进入公立学校而被捕的民权运动领袖。
天哪，这太讽刺了。
是的，所以当 Timberly 决定把非裔孩子从公立系统中抽离出来时，老一辈人简直无法接受，他们觉得这背叛了当年流血流汗奋斗而来的融合理念。
祖辈为了进入系统而战，孙辈却为了逃离系统而战。
没错，咱们再看第二位母亲 Zatia 的故事，这也同样令人心碎。他的儿子患有自闭症，3岁时还无法用语言表达，
他肯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Zakio 费尽心力在家里教儿子，终于让他不仅能说话，还能流利的阅读。然后他满怀希望地把孩子送进了一所昂贵的精英学前班。
结果学校是怎么对待这个孩子的？
有一天，学校带外人来参观，竟然大言不惭地把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当作活招牌。
哎，又来了。
学校向参观者吹嘘说，看看，正是因为我们严谨的学术才让孩子阅读能力这么超前。
这个太无耻了，就是公然窃取家长的劳动成果。
Zakia 当时就觉得恶心，果断让孩子退学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听起来让人很心酸。这些家长本意并不想颠覆传统教育，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被系统边缘化或剥削，
这是他们最后的手段。
但是我有个很大的疑问，即使是最有爱心、受过最高等教育的家长，真的有能力独自承担一整所学校的教学任务吗？你让我去教微积分，我肯定得疯掉，这不会让这些母亲彻底崩溃吗？
这确实是绝大多数人的担忧，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代在家上学的实际操作方式早就演变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咱们来看看 Timberly 怎么做的。 一开始，作为大学教授，他也试图在家里复制一个学校。
很多家长刚开始都会犯这个错。
对，他制定了带颜色标码的严密计划表，早上9点半准时开学。结果呢，彻底失败。
因为在家里搞金饰化管理违背了家庭的本质。
没错，后来他意识到，他10岁的女儿其实是个老灵魂。小女孩不需要打铃上课，她需要的是早上喝杯咖啡，慢慢进入状态。上厕所或吃饭也不需要举手报告。
当把这些为了方便学校管理的控制去掉后，孩子的效率反而提升了。
那怎么解决教不来的问题呢？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动用了村落的力量。
村落就是社区的力量吧？
对，他让热爱语言的父亲教文学，拿数学和物理学位的母亲教理科。最绝的是他的婆婆。
婆婆叫什么？
婆婆只受过基础教育，但她通过带孙女洗菜、剥豌豆，甚至深层清洁浴缸，也就是学习如何安全使用漂白剂，来传授生活技能。
哇，这些都是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的实用知识。
甚至她还有电视制片人的朋友，以及一个美甲师朋友。那个美甲师在做指甲时给孩子讲解丙烯酸的化学原理。
这太不可思议了，教育的边界被无限拓展了。
扎提亚也是一样，他让儿子自己选主题。儿子对音乐兴趣，他们就研究嘻哈音乐史，探讨迈克尔·杰克逊为什么能成为流行音乐之王，还有前面提到退学的阿曼达一家直接去机场实地学习飞行员知识。
这听起来真的非常棒。
所以你看，传统的学校就像是餐厅里的固定套餐，你没得选。而这些家长硬生生把教育变成了一场超级豪华的私人定制的自助餐，而且厨师还是整个社区的熟人。
哈哈，这个比喻绝了。而且这些孩子的成果惊人。 Timberlay 的女儿14岁就上了大学。
14岁？
对，15岁拿到了 Google 数据分析证书，甚至因为未满18岁无法正式入职。Amanda 12岁的儿子也表示自己挑选教材的感觉很酷。
这确实让人向往。
不过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背景。这种极度自由兴趣导向的非学校教育其实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左翼反文化运动。
等等，真的是左翼发明的？
对，当时的教育理论家 John Holt 认为学校的作用只是把孩子塑造成听话的打工人，所以那些留着长发的左翼人士才是最早的一批。直到80年代，保守派才加入这个阵营。
原来是这样，反转了。
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种趋势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隐患？你说当我们把视角从个体拉升到整个社会的时候？
没错，这里必须引入教育哲学助理教授 Sonia Pavel 的严厉警告。他来自罗马尼亚，而在那里在家上学是违法的。
他有什么担心？
他提出了3大担忧。第一，这剥夺了孩子接触多元生活方式的权利，孩子的自主权受损了。
这个我能理解。第二点呢？
第二，这极大地增加了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称，美国3/4的在家上学家庭中，母亲是主要教育者，这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是的，妈妈们承担了太多。
第三点最核心，教育碎片化导致民主社会的衰退。学校本应是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和公共空间。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的信息建房里，我们将失去民主自治的能力。
但是等等， Sonia 提到我们要保护少数群体的文化。在历史上，加拿大的法语学校或者美国的印第安原住民学校不都是为了保护特定文化而建立的吗？
是的，有这段历史。
那在家上学难道不就是一种极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微型学校吗？为什么后者可以，前者就不行？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Sonia 的核心观点是，文化本质上是公共的。
怎么讲？
那些少数族裔建立的是特殊学校，但它依然是一个公共的社会空间，孩子们在里面会遇到不同的老师和同学，而不是在封闭的原子化家庭里闭门造车。没有公共空间的碰撞，就没有社会的共识。
原来区别在这里。而且说到封闭，资料里还揭示了一个恐怖的监管黑洞。
美国的监管确实是个大问题。
在美国大多数州，甚至有针对儿童暴力或性犯罪前科的监护人也能合法的在家教学。
这太可怕了。
最令人震惊的是2023年俄亥俄州的一个案例，一个有3000人的家庭教育网络竟然使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核心教材。
天哪！
官方调查后发现，由于州法律不监管课程内容，这个竟然不违法的。
这种事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德国自1919年起，为了捍卫民主，全面禁止在家上学。法国在2021年，为了保护世俗价值观，也实施了严格限制。他们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底线。
所以这真的是个巨大的矛盾。在家上学，在满足个体特殊需求、提供惊人灵活性方面表现得无与伦比，但同时它在宏观层面上对社会的凝聚力、常识的建立以及民主底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哲学家 Roberto Unger 说过，衡量一个政治共同体团结程度的标准在于人们有多关心别人的孩子。
这话太扎心了。所以回到我们听众自身，无论你将来是否会考虑在家上学，咱们都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把修补教育系统漏洞的责任全都推给了那些已经疲惫不堪的父母？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全社会反思的问题。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留下一个材料中未曾提及但很值得思考的想象实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如果有一天 AI 导师变得足够强大，
像科幻电影里那样，
对，每个孩子都可以在家里获得绝对完美、完全量身定制的教育，到那时，物理意义上的学校还会存在吗？
这是个好问题。
如果学校真的消亡了，孩子们又该去哪里学习那项虽然麻烦、令人沮丧，但却至关重要的技能？那就是如何与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共处。感谢你参与本次深度探索，鼓励你在生活中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期待咱们下次相见。